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利未记第七章，今天我们读11节到18节。祭司献祭的条例，我们已经读过了燔祭、素祭、赎罪祭和赎愆祭。百姓借着祭司的帮助献了燔祭，蒙神悦纳，又献了素祭，产生出美好人性的表显，又对付了里面的罪性，也偿还了外面罪行带来的损失和伤害，就来到了祭司帮助百姓献祭的最终目的，就是在神和人之间有了和睦。当初人犯了罪并且成了罪人，人就没有办法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因为圣洁公义的神恨恶罪。现在借着献上燔祭、素祭、赎罪祭和赎愆祭，罪的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人可以再来到神面前，神和人之间达到了和平。这时候人可以向神献平安祭。平安祭不仅是神和人之间有了和睦，更是神和人之间一同庆祝、一同欢乐、一同享受的祭。祭司献平安祭的条例最长，从11节一直到36节。现在我们一节一节的来读。11节和12节，人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条例乃是这样：他若为感谢献上，就要用调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薄饼，并又由调匀细面做的饼与感谢祭一同献上。人要向神献平安祭，需要祭司的帮助。祭司要先问清楚人献平安祭的目的是什么。为着不同目的而献的平安祭，祭司处理的方式有一些不同。人向神献平安祭可以有三种不同的目的：第一是为了感谢，第二是为了还愿，第三只是甘心乐意的献上。12节先讲到为了感谢而献的平安祭，其他的两个到了16节提到的时候，我们再详细来看。为感谢而献的平安祭，说出献祭者是被动，他遇到了难处，或许是身体患的病，或许是工作不顺利，或许是亲人之间的关系有了矛盾，或者是遇到了其他的环境，他向神祷告，神答应了他的祷告，替他移除了难处。为了向神感谢，他可以献上平安祭。平安祭要献上的祭牲，利未记第三章已经读过，可以是牛，可以是绵羊，或者可以是山羊，并且公的母的都可以，但最小的必须是一只羊羔，不可以献上斑鸠或雏鸽，因为这是一个欢喜庆祝的祭。祭牲太小，没有办法宾主尽欢。从属灵的层面，遇到了难处，经历了神的供应而越过难处，你属灵的得着最小也会有一只羊羔，也就是说足够与人分享了。这也提醒我们经常要存着感谢的心，一旦经历了神的恩典帮你越过难处，一定要分享你的见证，这就是你的平安祭。你所经历的恩典最少也是一只羊羔。如果你够老练，借着神的供应，在神许可的环境中能够得胜，你就能见证并且赞美神的恩典，这时候你就能够献上山羊。如果你更老练一点，能够在环境中寻求神上好的旨意，你就能够献上公绵羊。如果你又更老练一点，你把你在环境中的经历发展成一个职事，来帮助和你有一样遭遇的人，就能献上牛为平安祭。为感谢要献的平安祭，除了祭牲之外，还要加上素祭，可以是调油的无酵饼，或者是抹油的无酵饼，或者是用油调的细面做成的饼。注意，这里不能献上生的素祭，必须要做成饼。因为当时的场景，平安祭是一场宴席，除了一部分献给神之外，还有祭司的份， 最多的就是留给亲人好友一同分享，因此必须献上饼可以马上享用。从属灵的角度来看，遇到了难处，经过了神恩典的供应而越过难处，一定能够在人身上产生恩典实化的见证，就是由饼所预表的。因此基督徒遇到难处其实是很健康的，这是经历恩典的机会。这里提到要献上三种素祭：调油的无酵饼，是细面调了油不加酵烤成的厚饼，或者把细面擀成薄饼上面抹油，薄饼比较容易入口，或者细面加了很多油，油和细面调匀之后再烤成厚饼。这三种饼加了不同分量的油，我们知道油预表圣灵，说出在难处中圣灵带来不同的供应，帮助我们能够在人性中产生出成型的美德。感恩的平安祭除了献上祭牲和三种饼的素祭之外，还要加上一种非常特别的东西。我们来读十三节，要用有效的饼和感恩献的平安祭与供物一同献上。这里实在很特别，要献上有效的饼，酵一般都预表罪，因此献给神的素祭中不能够加酵。在二章十一节第一次讲到素祭的时候，神就很清楚的启示，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有酵。在这一节提到有酵的饼，如果你仔细读上下文，它不是平安祭里面的一部分，而是要与平安祭一同献上，也就是它是外加的，因为献给神的祭不能够加酵，这是一件确定的事。这里为什么要加上有酵的饼呢？因为平安祭是一个与亲友一同分享的祭，亲友当中也许有孩童还不能够吃干粮，加了酵的饼使饼变得松软容易入口。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实在是满了恩慈，特别顾念到献祭者的亲友中或许有还不能吃干粮的，因此特别嘱咐要加上有效的饼来应付人的需要。有效的饼不能放在祭坛上，在圣经中只有在两种献祭的情况中要加上有效的饼，这里是第一种，第二种是在23章17节，就是在五旬节或者是七七节，那时候也要献上有效饼。在这两种情形中，有效的饼都是为着人的。五旬节的有效饼我们读到的时候再详细来看，在这一节平安祭中提到的要另外加有效饼，完全是为着人的需要，不是要放在祭坛上的。接着我们来读14节，从各样的祭物中，他要把一个饼献给耶和华为举祭，是要归给撒平安祭牲血的祭司。在各样的供物中各取出一个饼献给耶和华为举祭，这饼要归给帮助献祭的祭司。这里特别提到撒平安祭牲的血，这里提醒虽然是一个欢乐的宴席，还是要在血的遮盖下。平安祭牲的血要洒在祭坛的周围，从预表上来说，我们能够享受与神之间的和平，完全是基于耶稣基督稳固的救恩。而这个帮助献祭的祭司要得着他的份，就是从每一样的供物中都要取出一个饼，这个饼要先献给神为举祭。和合版虽然把它翻成举祭，却不是烧在坛上的，而是祭司要在神面前往上举一举，然后这饼就归给献祭的祭司。举祭这一个字的希伯来文 teruma，T-E-R-U-M-A-H， KJV 把它翻成 heave offering， 和版就照样翻成是举祭。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英文的 contribution， 所以 NIV 和 ASV 都直接把它翻成 contribution， 意思是说献给神。举祭实际上是归给祭司的，照着各样祭物和供物都是基督的预表这样的原则上举的意思。 或许是指耶稣基督升天，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在基督升天的见证下，所举的饼要归给祭司。很特别的是，一种饼都要取出一个，在神面前举一举，然后归给祭司。照着以色列的习俗，一种饼都要献上十个，而其中取一个，在神面前举一举，然后归给祭司，正好就符合十一奉献的原则。这其中也包括了那有效的饼。这就是要提醒祭司，虽然他在帮人献祭，但他自己也还是人，罪性也还存在，因此特别需要警醒。尤其是在献平安祭，这是一个喜乐的宴席，人特别容易放松，因此祭司必须保持警醒，免得在欢庆的场合中放肆得罪了神。接着我们来读15节，为感谢献平安祭牲的肉，要在献的日子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前面我们读到供物十分之一要归祭司，它是指素祭的部分。祭牲呢，祭牲的脂油和腰子要烧在祭坛上，这是属于神的。祭牲的肉属于祭司的那一部分，在平安祭的最后31节到33节才会交代，而剩下的部分就全部归给献祭者，他要和他的亲朋好友一同享受祭肉。如果是为了感谢而献的平安祭，这祭肉就必须在献的日子吃完，一点不能留到早晨。如果吃不完，就必须用火烧掉。或许在当时是为了卫生的缘故，免得放太久腐败了。但是更重要的是属灵的含义，就是对神的感谢是要新鲜，不能够隔夜。如果我们真是一个感恩的人，每天都要发现许多可以感恩的事，因此每天也都应该可以献上感恩赞美的祭给神。尤其是在新约的基督徒，在每天生活中都能够经历神的恩典，都要向神献上平安祭，见证我们和神之间能够享受和平，并且带进更进一步的交通，彼此与神之间亲密的关系。接着我们来读16节，若所献的是为还愿或是甘心献的，必在献祭的日子吃，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这里我们看到第二种平安祭是为了还愿，第三种平安祭与接受的恩典没有对价的关系，纯粹是甘心献上的平安祭。这两个祭都是献祭者主动的，还愿是因为献祭者过去曾向神许愿，当这个愿实现的时候，他就要向神献上平安祭，感谢神为他所做的。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就记载着哈拿因为不能生育，就在祭司面前许的愿，求神给他一个儿子，他就要把这儿子献上，终身归给神。后来神答应了哈拿，哈拿生下撒母耳断奶之后，哈拿就带着孩子来到了示罗还愿，并且献上平安祭。这里我们看到第一种和第二种平安祭都是为了神在献祭者身上所做的事而献上感谢或者还愿的平安祭，而第三种平安祭就完全是为了神的所事。献祭者认识神实在是太好了，太完美了，太丰富了，因此不需要神为他做什么，他都愿意甘心乐意地献上平安祭。第二种和第三种平安祭都是献祭者主动说出他对神有更深的认识，有更高的鉴赏，因此这两种祭的祭肉在当天如果吃不完，可以留到第二天继续吃。从属灵的预表，就是我们主动追求而得着基督的丰富，能够维持的久一点，我们花的代价所得着的能够成为我们第二天的供应，这比被动的经历主要高一些。接着我们来读17节和18节，但所剩的祭肉到第三天要用火焚烧， 第三天若吃了平安祭的肉，这祭必不能悦纳，人所献的也不算为祭，反为可正贤的，吃这祭肉的就必担当他的罪孽。无论如何，祭肉都不能够留到第三天，吃不完的一定要用火烧掉。原则上就是我们一定要经历新鲜的基督，不能够一直仅持着往日经历的恩典而不成长。神是丰富的，神也是往前的，我们要对神一直有新鲜的经历。若是到了第三天还吃平安祭的肉，所献的平安祭就不蒙神悦纳，你就白献了。照着预表，第三天是死而复活的日子，第三天一定要有新鲜的。在复活的日子还紧抓着过往的恩典不放，就是第三天还在吃祭肉，这是要被神厌恶的，并且还要在神面前担罪。神在这里告诉祭司关于献平安祭的条例，就是在一个平安祭，一个喜乐的场合，我们在神面前一同欢乐，还是必须照着神的心意，遵守神的法则，不能够放肆。这也说出我们经历神的恩典，还必须在神的规律中，因为神是一个有秩序的神，我们必须照着神的心意来经历神为我们预备的恩典，并且与周围的圣徒一同享受平安的宴席。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把平安祭的条例摆在我们面前，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在你面前享受平安的宴席，我们还必须照着你的心意，遵守你的法则，不论是为着感谢，为着还愿，还是甘心乐意献上的平安祭，要把祭牲和素祭一同献上，还要加上有效的饼。我们看到你是何等的恩慈，纪念在教会中有年幼的圣徒不能吃干粮，顾到他们需要，特别定规要加上有效的饼。主啊，帮助我们体贴你的心肠，一方面认识这有效的饼是提醒我们自己都还有罪性，必须一直活在恩典中才能脱离罪的辖制，但另外一方面给年幼的圣徒更是在恩典中满了宽容，让他们按着他们的度量来跟随你。祝福我所在的教会满了这样弟兄姐妹相互体恤、相互包容、满了爱心的教会生活。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